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若瑟。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您好。
你好
神父。
嗯，
最近几年我发现从这个学校和家庭里边越来越走出来，然后越来越走向社会，
嗯，
发现自己肩上的担子跟心里的担子真的是越来越重。
长大了，有责任了。
对对对对对，肩上的担子重确实是因为责任，感觉到责任越来越多，身份越来越多，
嗯，
角色也越来越多，
嗯，
真的是感觉到肩头的担子很重。然后心里重倒不是因为这些责任啊或者身份啊，
嗯，
心头感觉重是因为很多困惑，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责任之间的关系，这些身份之间的关系，如何去平衡自己的一些
协调这些关系。
对对 对,
对，
不知道如何协调这些关系，比如说作为我们天主教徒来说，如何协调自己的信仰跟国家的一些法律之间的关系。
对，嗯，尤其当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天主教教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环境当中，可以说人数很少，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团体。
嗯，那今天呢，这个问题就是有关我们天主教信仰和国家的法律之间关系如何协调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那有信友问呢，说在药理问答卷二中第135问上说，我们对于国家有该尽的本分，就是当爱护国家，服从合理的法律，免尽法定的义务。请问如何理解服从合理的法律？请问指的是一切国家规定的各项法律法规吗？若真的有不合理的法律，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谢谢。那希望借着这个问题呢，神父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处理这些冲突，尤其是像这个信友提到的我们信仰的和国家法律的一些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做抉择的一个准绳是什么，一个标准是什么样的。
嗯，是的，当我们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在国家里面呢，我们是公民，然后在家庭里面可能我们作为父母或者说孩子，然后在朋友之间我们和他们之间又有不同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天主面前我们又是一位基督徒，所以说在不同的团体当中，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有一定的法律要遵守。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法律，或者说我们教会里面的法律和其他团体的法律，有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差别的，或者说对同一件事情这个出发点，或者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会有不同的看法。那当我们说到天主的法律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主十诫。天主十诫当中的前三诫是针对人作为受造物和造物主天主之间的关系，而从天主十诫的第四诫到第十诫都是针对人与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和人和他人和自己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是从第四诫上开始。这些诫命的一开始呢，第四诫上就要求我们是孝敬父母，因为天主愿意我们从一开始就孝敬那不仅给予我们生命，而且呢将信仰传给我们的人，就是父母。这种子女对于父母的关系呢，也涉及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于是这个诫命就要求我们要对先人，我们的祖宗要孝敬知恩。然后从这种关系呢，又延伸到了学生对于老师，雇员对于雇主，属下对于上司，或者说国民对于国家，对于管理国家的人，或者说执政者的这样的一个义务。这种义务呢，就是要爱护国家，服从合理的法律， 尽法定义务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呢，我们教会就把这个孝道和爱国一同呢列在了第四诫，都是包括在天主十诫的第四诫当中的。对于我们中国的情况，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国民对于国家其实就像是子女对于父母一样，这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个传统。中国古代呢，以君王来象征国家，称君王为君父，君呢就是君子的君，父就是父父母的父，而他人呢则称为臣子。所以就可以看出君父和臣子两个是相对应的，这些称谓呢就可以反映出国家与国民、政府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那么说为什么会产生国家，然后从国家里面又有法律，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公共的利益，一个国家是由单个的人、家庭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所组成。为什么呢？因为人不能够单独生存，人们由于意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不足以充分的保障人性的尊严还有生命的安全，所以呢需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团体，于是单个的人就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团体。组成国家的目的呢就在于使每个人，就是这个大团体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来谋求公共的福利，于是时间长了之后就形成了国家。而国家里面的政府呢就是服务于整个团体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说到政府和人民之间彼此之间都有义务，而且这个义务呢都是相互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政府里面的官员，或者说他们这些服务的人员他们的义务。这些官员本来呢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的工作方向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而是为了谋求公共的福利。那么提到这个公共的福利，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一切社会生活条件，使私人、家庭以及社团可以比较完善而容易地完成自我，度一个安定的生活。政府呢，有义务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还有这个运用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为此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大致的把这个政府对人民的这个义务呢，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点就是保障国民的安全。对外呢，政府需要训练军队来提防外国的侵犯，而对内政府需要训练警察来维护治安，并制定合乎情理的法令来保障社会秩序。因为只有这样呢，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还有基本的权利才会有所保障。这是国家对于人民的第一个义务。第二个义务呢，就是需要谋求公共的福利。为了维护人性的尊严，政府应当确保人民的，就是说人民需要在信仰、思想、言论、集会、出版这些方面的一个自由。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府又应当发展科学，兴办教育，提倡公共卫生，然后创办慈善事业，照顾贫病、残障以及缺人照顾的这些老人还有弱小的群体等等。因为只有这样呢，全国的公民才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幸福。那相对应的呢，就是说人民对于政府也有需要尽到的义务。在这里呢，就是说给大家概括为三点。首先呢，就是奉公守法。这里指的就是公民应当拥护国家的政策，爱护国家，协助政府和遵守法令这样的一个责任。 其次呢，就是第二点，倡导民主，参加选举，谋求公共的福利。公民应当合理的使用国家所赋予的权利，尤其是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选出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如果说就是说这个公民就是说他自己在某一个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才能，他也可以参加竞选，然后贡献自己的能力为全体国民来造福。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公民有纳税的义务，给国家纳税。这个在这个圣经上在福音当中也会提到，因为国家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需要设置一些机构，任用一些人员。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又需要建立军队、警察等等。然后呢，全体国民应当供给政府在经费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持，又应当推动保护环境，然后促进教育、交通、科技，以及各种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等等。公民除此之外还有服兵役，然后保卫国土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因为服兵役呢，是为了储备力量，然后以防外来的入侵。在遇到这个外国入侵的时候，每一个公民都有这个应征入伍、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做必要的抗争，甚至是就是说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性命。所以呢，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义务和责任都是相互的，只有在这两者共同的协作之下，这个社会，整个社会才能够稳定发展。国家的法律是为了社会生活而必须有的方法和制度，全体国民都有遵守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人民遵守法律，就是服从国家的天赋权利。但是呢，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人世间的国家和政府是由不同的人，或者说不同的政党所组成，当然也会有就是说不同的意见。为了不因为每一个人或者说政党的各执己见而使整个政府瓦解，需要有一个领导国民一同致力于公共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而这个权利呢，可能是某一个政党，也可能是某一个执政者。那在这个政党或者说这个执政者他们在使用这个权利的时候，就是不能够机械化，更不能专横、暴虐或者说独裁。所以呢，就需要有一种道义力量来作为基础。而这种道义力量呢，它也取决于这个执政者或者说这个执政的政党的自由意志，以及对于他们自身的职责的这样的一种意识。那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王朝，然后有许多的皇帝，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君王。他们这中间呢，有的被后人称为明君，有的被称为贤君，但是呢，也有一些被称为昏君、暴君。那些被称为明君、贤君的皇帝，是因为他们英明、贤明，能够明了就是说头上三尺有神明，所以他们发出的命令、颁布的法令也都是在一定的道德范围之内，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标。他们不把自己呢看作是天底下最大的，而是代替上天管理天下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他们也遵循已经制定好的法律和秩序。但是那些昏君和暴君，这些皇帝呢，他们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肆意地使用上天所赋予的权利，为了自己一时的或者说少数人的一时的私利和享乐，而不顾及到众百姓的生死。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王朝的更替都是因为统治者或统治阶层 他们滥用权力，越权而侵犯了民众的权利，最终导致人民的反抗。那假如说我们可以就是说很明显的看到执政者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规，它违反了伦理道德秩序的要求，践踏了人的基本权利，也违反了我们福音的教导。比如说一些政党他们立了一些法律法规，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者说残害人命这样的一些规定，或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把自己的国家呢看得比其他国家都要高，或者说轻视仇视其他国家的人民，无理的排外或者说排斥他们。那么对此呢，基督徒其实不仅基督徒，就是说有这个公正良心的一些公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可以呢不遵守这样的法律，并避免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除此之外，基督徒还可以加以反抗，因为就像那个宗徒大事录上第五章第二十九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伯多禄宗徒说，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而且在这个要例问答第四节当中也提到，假如父母掌上的命很明显的不合乎天主的命令，那我们就不应该为了人的命而背弃天主的命。那说到这个，如果说真的有一种不合理的法律，可以通过武力来反抗吗？在天主教教理上第2243条上，上面说，抗拒政权的欺压，不能够合法的诉诸武力，就是不能够使用武力，除非呢具备了五个条件。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基本的权利的侵犯是确实的、严重的、长期的，就是人民的这个基本权利受到了欺压，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而且非常的严重，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已经用尽了其他所有的方法，其他和平解决的方法都已经使用完了，能够想到的都已经尝试了。第三个就是不引起更恶劣的纷乱。第四个是有成功希望的充分理由，我这样去做有很大的可能能够得到正义，能够成功。那最后一个条件呢，就是依情理说已看不出更好的解决之道，没有其他方法了，只有唯一的通过武力来反抗了。那么呢，这里呢就是说，只有在具备了这五个条件的同时，一个都不能少，才能够借着武力来反抗那些不合理的法律。好的，以上呢就是对今天的问题的一个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这位听众朋友，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来理解我们教会的道理，然后国家的这个法律法规。希望我们就是说真正的不仅是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在国家里面也做一个好的公民。愿天主降福我们。
感谢神父的分享。就像刚才神父提到的，圣经当中教导我们不该为人的命而背天主的命，也就是天主的诫命要高于人制定的法律。那其实呢，他们之间本不应该是矛盾的，就像神父提到的一样，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的尊严，是为了维护人的安全，那法律呢，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在一起生活，维护每个人的权利。那我们天主教的信仰也是提倡爱的，所以二者之间本不应该是有矛盾的。
是的，
所以说听天命并不是要违反法律，反而是要帮法律拉回它最初的一个精神，所以二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如果二者之间有冲突，那或者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这个法律是不是 出了什么问题，
对，是否违反了良心，或者说上天赋予我们的这种道德伦理。
嗯，那再次感谢神父的分享，也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或添加我们的微信小亚和珍珍，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